记忆是拖在我身后的沉重的石头。一位老人曾这样说过，30多年前，他与我和阿里一起在南部的桑德盖尔几加工鳕鱼干和咸鱼。有时候他走路弯着腰，像是逆着强风行走，即便只是在鱼类加工厂里完成种种任务，也像是顶着一股隐形的风走路，两只手放在身后，好像他们在本能地寻求庇护，逃避时间。时间令他们更加虚弱，将他们攥得更紧。你走得很慢，有一次我对他说，带着年轻的鲁莽。但克里斯蒂安并不生气，只是微笑着说，用他沙哑的声音，记忆是拖在我身后的沉重的石头。难道记忆很重吗？阿里问。不，只有当你后悔或是想要遗忘的时候，后悔才是沉重的石头。阿里麻木地看着他的手提箱又转了一圈，行李传送带低沉而持久的嗡嗡声慢慢变成老克里斯蒂安的声音。他从小就在鱼类加工厂工作，深知他们的来龙去脉，年轻时是个颇受器重的雇员，身手敏捷的工人，技术娴熟，坚韧如石，不知疲倦，少言寡语，毫无怨言。唯一的缺点是过度沉迷于诗歌，尤其是埃纳尔·贝内迪克松的诗歌，总是不合时宜地引用他的诗句，总是找理由提起埃纳尔。不管人们在谈论鱼，谈论桑德盖尔几的牧师，谈论天气，还是政客们，有时他会背诵出完整的诗，有的特别长，用一种奇怪的情绪混合着单调和同感。然而大家没有理由因为这个责备他，因为诗歌并没有降低克里斯蒂安的工作效率，虽说他有时让人讨厌极了。他背诗的时候反而手脚的速度更快，但时间改变了我们所有人，他在飞驰，却放慢了我们的速度。在岁月的重压下，克里斯蒂安开始有了明显的衰退。我和阿里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非常迟钝。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共有人马尼是唯一愿意雇佣他的人。工厂的另一个老板是一艘200吨级同名生产性捕捞渔船的船长卡里。实际上，卡里觉得老克里斯蒂安的存在是个很大的麻烦，他在每个人面前发火，毫不遮掩，包括这位老工人。有一次，他毫不留情地对克里斯蒂安大加斥责。当时我们正在俯身清理半桶新鲜的鳕鱼，卡里说，雇佣他完全是浪费公司的钱，简直就是一种错误的慈善。克里斯蒂安应该能意识到他这把老骨头已经到了休息的时候，他不该妨碍别人，让自己受到嘲弄，也让别人不痛快。克里斯蒂安张开嘴，也许又想用埃纳尔本为自己辩护，但他识相的什么都没说。卡里的脾气冲动而暴躁，假如克里斯蒂安背了一首关于鳕鱼的诗，他可不会给好脸色。老人只是笑了笑，低下头，看上去很不自在，像一只被痛打了的狗。我们这些在德朗盖岛工作的人从不怀疑马尼的决定，只是在想马尼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能帮助我们容忍克里斯蒂安失意的唠叨和慢吞吞的工作习惯。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马尼在鱼汛期开始的时候曾回绝过克里斯蒂安。他拍拍他的背说，啊，不不不，我这里没有你能干的活。接着又说，就这样，言外之意，别再给其他伙计添麻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尼从桑德盖尔几和加尔泽大大小小的鱼类加工厂那儿听闻了这个老人的悲苦之路。他屡次被人开除，有些工厂的员工甚至拒绝和他说话，看起来他已经受够了。他曾是个如此受人器重的工人，渔业公司相互争抢着要雇佣他， 可现在他却被生活剥夺了资格，被排除在外，成了多余的人。尽管他还有经验和知识，还有一双虽然苍老却娴熟的手，他应该给大家让路。有一天，玛妮开着货车，在路上遇见克里斯蒂安，他正从最后一家工厂走出来，肩上又多了一个布斯，所以腰弯得更低。他几乎变成了一声沉默的啜泣，那个固执的老家伙。玛妮低声骂了一句，放慢车速，摇下车窗，把头伸进风里，头上戴着他那顶不管多大的风都吹不掉的格子帽。为了说话更方便，他把烟草放进嘴里嚼。他低头看着克里斯蒂安，看着那种悲伤，那种绝望，说：好吧，明早8点到我工厂来。接着一踩油门扬长而去，懒得去听老人的感谢。那年冬天，克里斯蒂安每天早上7:50或55就来到工厂，积极地投入工作，讨好玛尼，但他常常工作一阵就要停下，仿佛是因为年事已高，体力不支，或是借此遮掩他的懒散。不管他多么努力，多么拼命，也几乎无法赶上我们这群人一半的工作量。埃纳尔·贝内迪克松的诗已经无法再提高他的生产力。克里斯蒂安对埃纳尔的热情已经根深蒂固，就像生活的艰辛带给他的老茧一样。虽然他日益苍老而迟钝，他内心的热情却在增长。仿佛诗歌的非凡力量把时间从他身上夺走的气力又一次还给了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因为他每次朗诵埃纳尔的诗歌的时候，他衰老的眼睛就充满了神采，他重新焕发了活力。更糟的是，他总是忘记自己的工作和周围的环境，他从不容忍闲逛，对他来说游手好闲令人深恶痛绝。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想起埃纳尔的诗歌。也许有人说了什么，但他什么都忘了，来来回回踱着步子，像是在热身。接着那些诗句开始止不住地流淌，一行两行，甚至一整首诗。是什么让我们铭记？阿里站在原地，双手各提着一个购物袋，袋里装满了逝去的岁月。他麻木地看着手提箱在行李传送带上一圈圈地打转，嗡嗡声已经变成30多年前老克里斯蒂安朗诵斯塔卡巨尔的独白的声音。阿里或许会想起那句苦涩的诗：我们短暂的幸福栖息在何处？这句话是否跳入了他的脑海，转动记忆之轮，并让他停止在80年代初一个2月的黄昏。晚饭前，卡里的船满载而归，这意味着我们又得工作到午夜。阿里、克里斯蒂安和我三个人在生产线末尾，鱼被剖背机剖开，再被扔进一个2米多长的水桶。传送带把湿漉漉、冷冰冰、干干净净的鱼递送过来，我和阿里就在桶中进行加工，克里斯蒂安负责腌制，但有时跟不上我们的速度，他的动作像一种条件反射，将鱼腌得很不均匀。我和阿里不得不抓起盐，快速撒在他漏烟的地方，再让鱼进入下一区域。玛尼重新开放了存放区，拉开大大的舱口，倒入满满一车鳕鱼，最后一车。时值傍晚，白色的雪飞旋在昏暗的天色里，空气清爽寒冷，我们的手指在没有衬里的橡胶手套下冻得僵硬，水还在流，以防止水管里结冰。时间过得很慢，几乎停滞了。不管取出多少鱼，大货箱内的数量似乎从没减少过。加工台边的工人们看起来全都是有气无力的。真该死，太冷了，我说，诅咒着玛尼，